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的旧约导论，老师要结束列王记上，继续讲列王记下。列王记上下记述的是一段连续的历史，列王记下呢叙述以色列和犹大衰败的历程，它记录了导致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分崩离析的两次民族大劫难。我们可以从中得知两国的灵性堕落和道德败坏情况的重要历史，还有神学启示。相信你和我一样已经准备好上课了，来，这时候我们有请亚波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将结束对列王记上的学习，并开始学习列王记下。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列王记上让我们看见与世界混合是圣徒堕落的原因。你向我们要求的是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主啊，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受诱惑。求你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需要依靠并且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已讲到亚哈王的死做结束，因为在亚哈的任期内，南国犹大换了一个国王，就是亚撒的儿子约沙法。因此列王记上22章的41到50节就讲了约沙法的事，其平行经文有历代志下的17章1节到21章3节，超过4章的篇幅。约沙法被认为是一个善王，圣经说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有两个缺点，一个是还没有废去丘坛，另一个是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约沙法在亚哈作王的第4年，就是公元前872年，开始与父亲亚撒共同秉政，有3年，在公元前869年开始单独执政，作王25年，其中单独执政22年。约沙法一开始单独执政，他不光像他父亲那样尝试从犹大除去一切的丘坛和木偶，而且他还差遣利未人和祭司以及自己的臣子，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的各城去教训百姓。神就祝福他，使周围的列国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都惧怕他，向他进贡。然而5、6年后，在公元前865年左右，就在他大有尊荣资财的时候，他却决定与亚哈结盟，给自己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是亚他利亚很可能是亚哈与耶洗别的女儿。这样外邦人的异教和绝对君主制的概念通过耶洗别从西顿传到了以色列，而又通过亚他利亚从以色列传到了犹大。我们可以从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继位时杀尽自己弟兄的行为看出他的影响，加上后来亚他利亚的篡位几乎导致了大卫王朝的灭绝。在王国刚刚分裂的时候，南北双方不断有边境冲突，南方逐渐显示出它是一个强于北方的国家。双方关系在亚撒王统治晚期和暗利统治期间开始有所改善，然而就是在约沙法与亚哈结盟的这次历史性的政治婚姻之后， 双方的国力就发生了转变，北方开始变成强者。在公元前853年，当亚哈在卡卡尔战役当中率领十二王击退了亚述王的进攻，显示出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后，紧接着亚哈叫约沙法与他一同去进攻亚兰，收复基列拉莫。约沙法就半情愿半被迫地跟他同去，甚至愿意去充当亚哈王的替身，结果亚哈还是死了。约沙法得以全身而退之后，被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因此在这一年，约沙法开始让儿子约兰与自己共同秉政，而自己在生命余下的五年时间内做了许多事。首先是进行法律改革，任命敬虔的人做审判官，这与他的名字倒也恰合，因为约沙法的名字意思就是神是审判者。又依靠耶和华击败了摩押人、亚门人和以东人的来犯，然而他仍然继续执行着与北国合作的策略。他与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共同投资建设海外船队，结果被神用大风毁掉了。在亚哈的另一个儿子约兰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约沙法还与之合作去平定摩押的叛乱，他们打胜了仗，却没能征服那地。总而言之，约沙法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一个老好人，虽然个人品性正直，然而与世界和邪恶划不清界限。在他的世代，在属灵和属世两方面他都算成功，然而他给后代留下了许多的后患。在约沙法在任期间，北国以色列换了两位君王，就是亚哈的两个儿子亚哈谢和约兰，因此列王记就转而叙述这两王期间的事情。列王记上的最后一段提到了亚哈谢是一个恶王，但因为对他的描述大部分在列王记下，所以我们将留在列王记下里面一同来讲他。列王记上以对约沙法的描述做结束，正好与以对所罗门的叙述做开始遥相呼应，都是警告人与世界混合乃是圣徒跌倒的原因，不是自己遭灾，就是给后代引祸。列王记上全书的主题目的可以说是所罗门王不专心侍奉神，反而接受外邦边非的诱惑去拜偶像，他的犯罪带来了神的审判，统一的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列王记上全书的实用信息可以说是，人若不专心于神的事，而分心给世界的事物，就会导致悖逆、犯罪以及不蒙神喜悦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列王记下的主要教训有，在神看来，成功取决于是否遵行他的道，智慧来源于神，我们若想好好度日，就当从神寻求智慧。智慧就是理解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于生活中。神的荣光住在圣洁之地和圣洁的民当中，神不会被禁锢在某个地点，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神要求他所选立的领袖过顺服纯全正直的生活，我们应当把成功和兴旺归功于神。人若分心，他的生活也会是支离破碎的。神要人完全的委身于他，若与罪恶的世界及世界的事物交往过密，就会导致离弃神。神主权的成就他所应许和预言的祝福和审判。敬拜神必须依靠神所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他。罪具有代代积累的负面效应，真正属神的人总要传讲神的真道。人不能一边拜偶像一边侍奉神，偶像不仅没有用，而且等于是对独一真神的嘲弄。只要我们敬畏神，就不需要惧怕人。神总是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对罪施行审判，神总是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祝福顺服的人。相关的经文有以斯拉记3章8到13节，讲以色列人建第二圣殿时的情景。 诗篇一二七篇是所罗门写的智慧诗，箴言一章一节和25章1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写了大部分的箴言书，传道书和雅歌也都被认为是所罗门的著作。马拉基书4章5节说，先知以利亚必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再来。马太福音6章28到29节，耶稣用所罗门的荣华比较神所供应的野地的花。马太福音12章42节，耶稣用示巴女王从南方来听所罗门说智慧的话，来谴责他当代的人不听他的话，因为他比所罗门更大。路加福音的1章11到17节讲施洗约翰将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路加福音9章24到26节，耶稣讲，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丢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9章28到36节讲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两大先知与他同在，一个是立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王的，一个是维持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王的，一个是来做以色列的王的。约翰福音1章21到24节，施洗约翰否认自己是再来的以利亚。使徒行传7章45到47节讲所罗门所造的殿宇乃是对摩西所造的帐幕的继承。罗马书11章2到5节引用神对以利亚说的，他为自己留下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说明留下少数忠信的渔民常常是神工作的结果。雅各书5章16到18节，雅各讲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说，以利亚是一个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不下在地上。列王记里说是3年，这里说是3年半，可能是指7年的一半的意思，是说被缩短了的审判。列王记上全书的特色有所罗门的智慧、示巴女王的访问、圣殿的建造和奉献、所罗门的嫔妃诱惑他的心转离真神、王国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这事乃出于耶和华、对抗的崇拜体系、邪恶的亚哈和耶洗别、拿伯的葡萄园、以色列中所剩的7000个信神的人、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杀巴利的先知和以利亚对耶洗别的惧怕和逃离。我们对列王记上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面我们进入列王记下。列王记上下原是一卷书，中间的分隔主要是出于篇幅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内容。列王记对于所罗门之后的分裂王国的叙述是有规则的，北南两国交替进行，基本上按照时间次序，因此其文学结构非常清晰。如果按照时间次序来划分阶段，分裂王国的早期是从公元前930年王国分裂，到公元前841年耶户把南北两国的皇族几乎杀尽，时间约90年，其中前一半是南北两国敌对的时期，后一半是南北两国合作的时期。而这种合作的结果就是从南国强于北国变成为北国强于南国，而异教和外邦人的绝对君主制从外邦的国家西顿传到北国以色列，又传到南国犹大，以致大卫的后裔几乎被灭绝。在这一时期，神差遣了两大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主要在北国以色列工作。两大先知工作的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持耶和华在以色列当中的大君王地位。如果说两者有任何不同点，可以说以利亚的事工主要是为了对抗异教，而以利沙的事工主要是为了抵抗外国，为的都是耶和华的名。分裂王国的后期是从耶户继位的841年到北国灭亡的722年，共约120年。在这段期间，南国有了部分的属灵复兴，而北国首先借着新兴世界大国亚述削弱了北方世仇亚兰的势力而得以强盛， 但是最后却因失掉了屏障而被亚述灭掉。从北国被灭的公元前722年到南国被灭的公元前586年是犹大作为幸存王国的时期，时间将近140年。在这段期间，另一个新的世界大国巴比伦灭掉了亚述，成为新一个神用来审判他子民罪的工具。犹大在最终陷得太深，以至于约西亚的复兴也不能拯救他。从公元前586年开始，以色列的历史就进入了被掳巴比伦70年的时代。所以对于列王记的分段划分，可以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按文体，一种是按时间，一种是按主题。其中按文体划分是强调作者的意图，按时间划分是强调客观的历史，而按主题划分则是强调读者的回应。每一种分段方法都有它的优点，然而应该以文体划分为优先，因为那更反映作者的本意。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手册，讲列王记下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就会发现他讲列王记下共有25章，分为四个主要部分。这种划分是按主题的划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16章，主题是分裂王国延续；第二个主要部分是17章，讲以色列的沦亡；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8到23章，讲幸存之国衰落；第四个主要部分是24到25章，讲犹大国的沦亡。列王记下的主要人物有以利亚、以利沙，这是两大神的先知；长大麻风的乃曼，这是转信耶和华的外邦人；耶户是清理南北两国王族的人；约阿施是在南国短暂的兴起复兴，然而在晚年却又忘记耶和华的王；何西亚是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西西家是在北国沦亡时南国的善王；马拿西是南国犹大最恶的一个王；约西亚是犹大晚期兴起复兴的王；西底家是犹大最后一个王。列王记下全书的关键语句有：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诸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被掳亚述，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列王记下全书的主题可以说是罪毁掉了两个国家。下面请打开圣经列王记下，我们将根据经文中自然的文体分段来过一遍分裂王国时期。列王记上结束的时候属于分裂王国早期两国合作的时代。列王记上22章的51到53节讲到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他是一个恶王，在公元前853年登基，做王只有2年。列王记下的第一章讲的就是亚哈谢的死，他在病了的时候竟然不去求问以色列的神，而差人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这说明在亚哈谢的时候，耶和华不仅不再被当作以色列的大君王，甚至他都被当作不存在。他得到了神谕，但不是从巴利西普而来，而是从耶和华通过先知以利亚而来，预言说他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像外邦人一样，以为只要把施咒者抓住处死，就可以把咒语也除掉，所以他一连3次派出50个人去抓以利亚，而前2次都被以利亚在祷告当中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那50个人烧死。求神从天降下火来是一个以利亚特有的神迹，在新约启示录当中，再来的以利亚和末世的假先知都会使用这个记号，自称是以利亚。第三个去的50夫长知道以利亚是真先知，就求他把这50个人的性命看为宝贵。在神的保证下，以利亚就勇敢地去见亚哈谢，当面告诉他，因他以为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神，所以他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就死了，就像先知所预言的那样。 亚哈谢没有儿子，接替他的是他的兄弟亚哈的另一个儿子约兰。我们注意到在以色列和犹大王之中有一些是重名的，所以这一位我们将称为以色列王约兰，另一位则称之为犹大王约兰。列王记下的第二章讲的是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职位，这是按主题编排的一章，其中所发生的事件有许多在三到八章的事件之后。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讲以利亚的升天，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848年犹大王约兰继位之后，因为那时以利亚给犹大王约兰送了一封谴责信。这里记载此事是为了表明以利亚是以利沙的继承者，就像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者一样。注意以利沙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实际上是求得到做长子的份额。以利沙名字的意思是神拯救，与约书亚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十分相似。以利沙使用以利亚身上的外衣打水，使约旦河水分开，也与约书亚使用神的约柜使约旦河水分开十分相似。这再次证明了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与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十分的相似，前一个是要设立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王，后一个是要维护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王。而在新约中，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一起在变相山上显现，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王。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讲的以利沙治好水，与摩西使马拉的水不再苦十分相似。而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讲的以利沙咒诅那些嘲弄他的人，使他们致死，是应验神当初应许以利亚的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在以利亚灵性低潮的时候，神命令他去高利三个人，一个是哈薛做亚兰王，一个是耶户做以色列王，一个是以利沙继承以利亚做先知。神说不被哈薛所杀的就被耶户所杀，不被耶户所杀的就被以利沙所杀，这里就是第三条的应验。因为哈薛是在公元前842到806年做亚兰王，耶户是在公元前841到814年做以色列王，而以利沙的审判是发生在这二人之后。所以第二章19到25节所讲的两件神迹应该发生得很晚，大概是在耶户的儿子以色列王约哈斯的任内。这里引用这两件神迹是为了主题的需要。以利沙是从神而来的先知，他工作的目的与摩西一样，是为了证明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主，而讥笑者将受到神的审判。从第三章一节到第八章十五节讲的都是以色列王约兰的时期，主要讲的是先知以利沙的侍奉。以色列王约兰在公元前852年继位，做王12年。他也是一位恶王，他除掉了他父亚哈所建的巴利的柱像，然而那像后来又被耶洗别重建，直到耶户才除去。约兰刚继位不久，就邀请当时的南国国王约沙法与他合作，一同去攻打摩押。按摩押石碑记载，摩押是被暗利征服，开始向以色列进贡的，在亚哈统治的中期就开始不进贡了，亚哈死后就正式反叛。约沙法在当时继续执行与北国合作的政策，对约兰说你我不分彼此，甚至还带着当时臣服于犹大的以东人的总督和军队一同去。注意那三王当中有一王只是总督，他们在以东旷野的路上没有水喝的时候，先知以利沙代表当时还活着但年纪老迈的以利亚去与他们合作，向他们预言他们在旷野中必然得水喝，而且能够打胜仗。果然事情就像他说的那样发生了。这神迹与摩西在西乃旷野中 即磐石出水也十分相似。注意，这三王虽然打胜了仗，却没能征服摩押，因为摩押王把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其用意是要激动他的民族的神基摩来为他们打仗。以色列人如果是真的相信耶和华是真神，而基摩只是一个鬼魔的话，应当不信这个邪的。但是这三王当中有以东人，而且以色列人也不是真的信靠神，所以显然他们当中起了大恐慌，于是胜利就从他们手里溜走了。第四章讲了以利沙行的四个神迹，一到七节的使妇人瓶中的油不断绝，与以利亚所行的使一个寡妇的油和面不断绝完全相同，都与摩西时代神从天上降玛纳赐予以色列民类似，目的都是说明神是无限的供应者，是可以信靠的。八到三十六节，以利沙预言妇人将得子，而且又使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也与以利亚对撒勒法的寡妇所做的相似，目的是为了说明神是生命的来源、维持者和恢复者。在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当中，以利沙用一点面就除去了锅里的毒，与摩西用高举一个铜蛇就除去了火蛇的毒十分类似，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对耶和华的信心可以除去致死的危险。而最后的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当中，以利沙用出熟的大麦所做的二十个饼喂饱了一百个人，目的是说明对耶和华话语的信心可以具有倍增的功能，一点真信心就可以成就大事。这些神迹奇事的集合具有比喻的文体特征，它们被收集在一起明显是为了表达一个主题，其内涵的象征意义不应从每件神迹的具体内容来追究，而应从整体的时代的神学意义上来寻求。从这些神迹的集合可以看出以利沙对于当时世人的整体神学信息，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与摩西和约书亚一样是从真神耶和华差来的先知，不要以为异教的假神巴利和亚舍拉是生命的来源和万物繁殖的动力，真神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来源，生活的依靠。假宗教是一种致死的毒物，可以完全阻隔断绝人与神之间的立约关系，只有信靠耶和华才能使人得救，而且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真信心可以行大事。注意，摩西的名字意思是从水里拉上来，是拯救的意思，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以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以利沙的意思是神拯救，耶稣的意思或是与约书亚一样是耶和华拯救，或就是拯救。这五个人的神迹，前一个做过的，后一个也做过，而且行得更大，他们构成了一个立耶和华作王、维持耶和华作王和耶和华来作王的主题。圣经里记载的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和耶稣基督及基督的使徒们的时代，是神迹奇事最多的三个时代。因此这些神迹奇事都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为了申明和证明以上的主题，就是神申明和实现他的主权的过程，就是人类得拯救的过程。对于凭信心接受他的人，他给予生命，对于顽固的拒绝他的人，他给予他们所期待的就是死亡。至于谁得到这个生命和谁得不到这个生命，常常是与世人期待的相反。列王记下第五章讲的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一事，就充满了这样的所谓命运反转。乃曼是亚兰王便哈达二世的元帅，他在人间可以说是极尽尊荣，然而他却得了大麻风，成为人间的耻辱。 一个被掳走的以色列人小女子知道以色列人中有先知，而以色列的王却不知道。乃曼在浑浊的约旦河水中洗浴七次，他的肉就复原，像小孩子一样得洁净。外邦人乃曼从此信靠以色列的神，尽管他仍然在侍奉别神的位置当中，他的心向着耶和华，因此耶和华给他平安。而以色列人耶和华的仆人的仆人基哈西却像外邦人那样贪图财力，结果他得到了乃曼的钱，也得到了乃曼的大麻风。因此眼见的不一定都为实，而看不见的可能是最真实的。看起来敬虔的不一定都得救，而得救的一定都是知道自己是不配的。列王记下六章一到七节讲了以利沙使斧头飘起的神迹。在这里的上下文当中似乎有以下的象征性意义：先知的门徒丢失了借来的斧头就不能做工，表明为神做工不应该依靠从人借来的工具，因为他们昂贵而且可以丢失。先知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那铁做的斧头就浮上来了，人一伸手就可以抓住，似乎是指为神做工要靠被神改变的本质，就好像新约里说在基督里的是被新造的人一样，可见的样子没有改变，里面不可见的本质却改变了。神所一向教导的主要真理就是不可见的神乃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可见的物质却是暂时的，偶像是虚假的，而认识和亲近那位不可见的真神的唯一途径就是对他的话语有信靠的心。继续在这个可见与不可见的主题上，列王记下六章八到二十三节讲亚兰王与以色列征战，几次走漏消息不得大胜，才发现原来是一位看不见的以色列人的先知以利沙把他在卧室里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而在他们试图去捉拿以利沙的时候，神人开他的仆人的灵眼，让他们能看见平时看不见的神的火车火马在保护他们。而以利沙则求神使亚兰军眼目昏迷，让他们看不见路，就被以利沙领到撒玛利亚城里束手就擒。当亚兰军被恩惠的放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再敢进犯以色列，因为就连他们都认识到这位看不见的以色列的神是最伟大的也是最良善的。六章二十四节到七章二十节讲述以后有一次亚兰王围困撒玛利亚，造成大饥荒，使城内开始人吃人。看到这样悲惨的情景，一个对神柔顺的心会寻找自己在哪里得罪了神而表示愿意悔改，而一个心里刚硬的人如这里的以色列王约兰却责怪神和神的先知，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当以利沙预言第二天早上粮食会贱卖的时候，有位军长却不信，说就是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就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结果是耶和华出手把亚兰军吓跑，四个长大麻风的人看见得吃，而且报告给王，王却不信。王和军长去看见的时候，军长却不得吃，因为他被众人践踏死了。整个这段都是强调同样的眼见遇到不同的信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第八章的一到六节讲以利沙预言以色列将遭受从耶和华降下的七年饥荒，并叫他所帮助的那位妇人离开应许之地，在饥荒结束之后再回来。如果我们还记得以利亚曾经预言过以色列将遭受饥荒，时间是三年，以后犹太人的传统称为三年半，就像新约当中雅各书所引用的那样，三年半的意思是七年的一半，意思是被减少了的审判。而这一次以利沙所预言的是完整的七年的审判，意思是完全的审判，神的完全的愤怒的倾倒。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当中所讲的末世的 大灾难也是七年，是神的完全的愤怒的倾倒，而且信神的教会也是在灾前就被，而到灾后再回来。第八章的七到十五节讲以利沙大约在公元前843年专门到大马色去预言打引号高利哈薛做亚兰的下一个君王，这是他开始完成神在何烈山上交托以利亚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到此就结束了对以色列王约兰的时代的叙述，因为在以色列王约兰的时代，犹大有了两个新王，经文下面就转而叙述这两位犹大的王。列王记下八章的16到24节讲的是犹大王约兰，他与同时期的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名。犹大王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他在公元前853年开始与父亲共同秉政，在公元前848年开始独自执政，独自做王的时间是8年。约兰是一个恶王，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一继位就把他的兄弟全部杀掉，这是在南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是北国王朝转换时常见的现象。他的行为很明显是受他妻子的影响。在平行经文历代志下21章4到20节当中记载，先知以利亚写一封信给约兰，预言因他这样的行为，神将降大灾于他和他的家。在约兰时期，以东人和利拿人反叛，阿拉伯人和非利士人也来攻击约兰，甚至于掳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女，除了一个小儿子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最后2年得了很重的肠子的病，死的时候无人思慕，也未得葬在列王的坟墓中。列王记下8章的25到29节和平行经文历代志下22章1到6节讲犹大王约兰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亚哈谢在公元前841年继位做犹大的王，他做王的时间不到1年。亚哈谢的母亲是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他跟随他的舅舅以色列王约兰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与亚兰的新王哈薛征战。约兰被打伤之后回到耶斯列养伤的时候，亚哈谢去看望他的舅舅，在那里与约兰一起被耶户杀死，这是在公元前841年。至此就结束了分裂王国的早期。分裂王国的早期是从公元前931年两国分裂开始，到公元前841年两国的君王一同被杀死结束，其中以公元前865年左右两国联姻一事作为分界线，前面是两国对立的时期，其中南国强于北国，而其后是两国合作的时期，其中是北国强于南国。而且巴利崇拜的异教与绝对君主制的概念通过耶洗别从西顿传到以色列，又通过亚他利亚从以色列传到犹大。若不是神的特别的恩典，大卫的后裔米赛亚的世系都会在公元前841年被灭绝。与世界合作的策略后果真是十分严重。然而神还是差遣了两大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在主要被盗的北国以色列尽力做了拯救的工作。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列王记下。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利沙的事工让我们知道看不见的你是最可靠的，而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信靠你的话语。感谢你已经给了我们信靠你的真道耶稣基督的信心，求你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圣经也信靠到底，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今天老师讲述了《列王记下》，使我们得知也看到这卷书强调先知和先知启示的重要性。他们是神 向犹大的王和百姓传递旨意的主要途径。老师提到了以利亚、以利沙，对于他们充满神迹的侍奉，以及列王记下还有哪些特点，你是否和我一样想知道更多呢？那么记得继续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30课。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